我们知道，在他们犹太人著作里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利利人呢，他们要名誉、要荣誉，他们不要钱；但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人刚好相反，他们要钱，他们不要荣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犹太人特点：只要是在加利利，他们要名誉，他们要荣誉，他们要国家的荣誉。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一定要把敌人从他们赶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奋锐党。那奋锐党一个大本营就是靠近这个摩达拉的附近。换句话说，摩达拉，如果你住在摩达拉城，你往上面看一个很高的山崖，上面有很多的鸽子洞，你就知道说奋锐党就盘踞在那里。所以这个附近这个山谷啊，两个悬崖中间山谷就是鸽子。那么主耶稣每次他从这个从哪里，从这个拿撒勒，如果往加百农去的话，他一定经过这条路。所以在这条路上，从加百农一直往拿撒勒这条路上，你能闻到一种空气，你能觉得四周围所盘踞都那些最激烈的犹太人，都是最激烈的加利利人，他们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然后他在内在教训门徒，也教训众人。那么我们记得，这是其中的一个盘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亚贝拉，或者呢不是，这个叫亚波尔，亚贝尔山，这个悬崖。那么这是就在我们这个地图这个 C 的地方啊，或者这个有座山呢啊，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那个中间有个谷，就叫做鸽子谷。那么从那里就是一条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沿海的大道。那么沿海的大道从莫达拉呢就到哥尼撒勒城，从哥尼撒勒城就到加百农，你再往北一点就到了加百农。然后到了加百农以后呢，就到博塞大的在上面一点。那博塞大是靠近大概12:30的地方，快一点钟的地方，博塞大。那么这个博塞大呢，再往北一点有一个画四的地方，那个也叫博塞大，不过那个叫做朱利亚博塞大。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什么？整个的这个沿海道路就从那里经过，就走经过朱利亚，然后从那里呢就往大马色去。那保罗到大马色路去，大概是走这条路，就是沿着这条沿海路一直到大马色。所以我想这个从地图上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其他的呢，有小路，就是小的箭头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地中海呢，不也这个加利利海可以说四通八达。反而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太的，可以说迷路，到处都是迷路，你到处都是干的河床，行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在迦南地有一般人和这个世界接触最频繁的，因为他到处都是路。那么反而呢，你在耶路撒冷附近反而变得非常闭关自守，因为他们除了山之外，而且还有旷野把他们的世界隔绝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和住在加利利。那因为他们住在旷野，因为他们住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比较奔放，比较粗犷，那不像在耶路撒冷那么收敛，或者他们那么有修养。所以我想，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性格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大家看哈，如果你从这边往北边，你看到这个博塞亚以后啊，如果你沿这个小的这个箭头啊往东走，往东走呢，你会走到一个地方叫 B，ABCD 的 B。那么这里呢是另外一座城，叫伽马拉。伽马拉不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座城，因为彼得、雅各、约翰跟腓力住在哪里呢？他的故乡就是这个地方，他的故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博塞大。那博塞大大概是一点钟那个地方，是靠近很肥沃的地方。他们再往北走4英里，大概就到了朱利亚。朱利亚呢也叫做博塞大，但是呢那个城是个罗马城，是个希腊城，是外邦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以 彼得、雅各、约翰和腓力来讲，他们就在一个很简单的渔村，那个渔村呢就叫做博塞达，而且博塞达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很现代化，我们现代化的卫浴设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水啊，这个从约旦河流下的水经过这个到了注入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一定经过这个村子，所以他们的卫浴设备很自然，那个冲水设备就是用那个时候已经有现成的水。那么我们要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就在那个小渔村里面长大，鱼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但是呢，他一定听见附近不远，其实这里到甘木拉不远的，那么那里有一半人就是分人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特别到了主后67年曾经背叛过罗马，然后罗马兵丁围剿他们，那么他们也像马萨达一样，我们知道马萨达你记不记得是主后73年的时候被罗马围困，他们在一个山头上，分人党的人就死守那座城，最后呢他们真的把人成功下来，他们全体自杀了，这就是所谓很惨烈很壮烈的犹太人的故事。你每次讲的民族这个他们那个这班人成为美国英国这个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那么不要忘记在马萨达发生以前，事实上在主后67年在甘巴达那个地方已经有一班人，这一班人呢这一班人事实上呢他们就已经是盘踞在那，这就是奋锐党。那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跟随我，那就是奋锐党西那西奇，我们主所呼召的都是极端的人，像奋锐党的西门根本就是这样暴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标准的典型卖国的人，那就是马太。你看马太是专门为替罗马政府收钱，所以专门是替罗马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这帮人是被人恨、被人取决的。而奋锐党的西门想要杀的人就是马太，所以你看你们神能够把他，主耶稣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一同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记得要懂得四福音，我们要知道这些背景。事实上呢这一区是火山区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的性格，那里的性格就事实上呢也感染了好像那个地区的特点，他们都是非常火爆的非常激烈的，而且他们非常爱国，而且每次他们爱国一定是付出行动。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犹大，加利利的犹大，他就住在加布拉这个城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西门。没有多久以后，就是因为和罗马对抗，结果就被处了死刑。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67年那个时候，不是他们起了革命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犹大的曾孙，这个曾孙呢就在这个那个、最后他们都没有投降，最后他们都是跳山崖死，都是这样自杀死。然后呢到了主后73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子孙叫以利亚谢，他们呢就是也是革命的这个头，那么就是他盘就是守住马萨达，最后他们全体自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的革命的英雄啊，这些所谓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弟兄讲到那个这个什么比拉多是把加利的血和祭物掺在一起，这个血什么血，就这些所谓革命家的血，很清楚，因为他们要背叛，所以所以这个比拉多就把这个和祭物混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豪侠，非常的英勇，所以圣经里面呢给他们一个形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18节，西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那我们说过西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都在加利利，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西伯伦是拼命敢死的，所以所有的敢死队都从加利利来，所有那些发表高论的都是在耶路撒冷，这
真正洒头颅、真正洒热血、真正抛头颅的是家庭。所以就是怎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拣选这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主讲到天国近，你看见这句话不是在耶路撒冷讲，这句话特别是在加利利讲，特别是对这一般人讲。那么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太地，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整天就埋在圣经里面。他们知道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在话里面，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环境没有感觉，对他们的环境没有经历。只有在加利利那一帮人，他们不只相信说弥赛亚来了，而且他们真是等候弥赛亚，一直等候弥赛亚来。他们觉得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这些奋锐党的西门呢，很多都是等候弥赛亚来。他们不像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讲这个犹太的那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确对神的话很有认识，很有启示。但是呢，这些人不是实行家，这些人只是理论家，他们有很多神知识，但是弟兄姊妹，真正渴望弥赛亚来，真是巴不得弥赛亚来能建立他的国度。那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付出行动，他们要等候弥赛亚来，结果千等万等弥赛亚没有来。起初以为说弥赛亚可能是一个民族英雄，后来等来等去才发现，原来圣经所说的弥赛亚乃是个超人，乃是从神那里打发来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些在加利利的那些人，他们的确是等候盼望弥赛亚早一点来。那这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当初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由以色列中间等候弥赛亚的人。但这些人没有多少的知识，这些人只知道打鱼，这些人粗放，这些人他们流的血就是这样的血。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不多，在奋锐党这些的这个教导底下，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拼上的。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他，主认识他，主知道他们所向往的乃是国度。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在这里讲说天国近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错，这些在加利利的人，他们所向往是国度早已经降临，就可以把罗马推翻了。但是呢，我们主给他们看见天国，我们的主所说的天国和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国是两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山上的教训？主耶稣所讲山上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刚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啊，这门徒们和主耶稣如果在海边，主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往这个鸽子谷那个方向一看，他们能看见呢，在鸽子谷的后面有一座平头山。那个平头山呢，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教训十二个门徒，就是山上的教训的地方。所以你在那个山上啊，你远远可以看到这个奋锐党盘踞。然后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有人告诉，有人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爱你们的仇敌，要爱你们的敌人，要恨你们的仇敌。那弟兄姊妹，事实上这个口号就是奋锐党的口号。但是主耶稣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门徒本来个个所流的血都是加利利的血，这是一面。所以你看见他们都等候主的国的再来临的，但主告诉他们说，他来的就是要建立天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天国不是用武力来建立，这个天国并不是你盘踞的喀拉拉这个山，或者你盘踞的阿贝尔那个山崖，你就能解决问题。不，你看见我们主所建立的国度，不是用枪用炮来建立的， 在这里有一个力量比枪的力量比炮的力量更大，那就是爱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